好，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敬拜是神的恩典，特别在这样子一个舒适，在一个没有被骚扰的环境里面来敬拜，实在是得到主的特别的赐福，让我们能够珍惜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赞美他，一起来听他的话语。好，今天呢我们会来思考这个题目，叫做不同的心。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心，而且在这个心里面有不同的这个种类啊，你可能不单单有一种心，你可能有好几种的心，但是你那几种心到底是什么心来的呢？那我们会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2:6-23来看这样子一个不同的这个心啊，到底我们所拥有的心是什么心呢？好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讲到扫罗啊，在第六节那边讲到扫罗在基比亚的这个拉玛呢，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那么就讲了这个第七节那边哈，就说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，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那你看现在扫罗啊，扫罗王他的整个生命啊，现在专注于什么？专注于追捕大卫吧。其实神起初选召他，让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，是为了让他能够保护以色列人，免受敌人来攻击。但是现在他的生命已经有所改变了，他的生命不再是保护神所赐给他的这些以色列百姓，反而他一心一意呢，就是要害这个大卫，一心一意呢，就是要把他逮捕，拿来处死，这个是他心里的最大的愿望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很简单，他有一颗什么？个记恨之心呢？他记恨之心，他怎么样嫉妒这个大卫？当人家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呢，他心里呢就不能够接受这样一句话了，他自以为自己一定是比大卫高了，但是神却提拔这个大卫，因为扫罗他不听神的话，所以呢，神的灵就离开他，那从那一天开始啊，他就开始嫉妒这个大卫，从那一天开始呢，他就怒视这个大卫，他处处为难他，处处呢要杀他，这个是他心中的这个唯一的欲望，他什么都不看重，就是要除掉这个我眼中钉的这个大卫，以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记恨之心。他的记恨之心到了一个地步是怎么样的呢？他用你看第七节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，便雅悯人啊，他就是一心一意的啊，要追捕。你看他在垂丝的柳下，就这样的一个树下，就可以开一个会议。他的开这个会议呢，就是要针对这个大卫。啊，这个就是说啊，扫罗他的这个心态，因为他不肯饶恕，他让这样子的一个嫉妒，让自己的一个仇恨啊，一直积在他的心中。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特别要警告我们，叫我们一定要学习饶恕，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6:14-15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当我们把这个恨，把这个嫉妒呢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一直存留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， 他一直就跟着我们。我们心中所思所想的就是要恨对方，就是要把对方除掉啊，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是要不得的，是伤你自己的心，也伤你自己的身体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，神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习饶恕。如果扫罗他明白这一点的话，他就早早的处理这个问题，他就应该饶恕这个大卫，他不会再针对他了。但是他却不软，他一直一直在一心一意呢，就是要重伤他，就是要害他，这是他的这个致命伤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他也用尽各样的方法来达到他的这个目的。刚才我所说的，他说便雅悯人呐、那便雅悯人，扫罗本身呢是便雅悯支派的，所以他的这些侍从啊，这些臣仆们呢、都是大多是应该都是这个便雅悯人，所以他就拨弄这个感情呢 你我们都是同一个支派的 ，same gang 啊，一样的，我们要同心啊。那个大卫啊，你看大卫是什么？大卫是犹大支派啊。在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，虽然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有不同的支派。那不同的支派，他们对这些支派呢，有特别有那种归属感的。那所以呢，便雅悯人对便雅悯支派有这个归属感，犹大人对犹大支派呢有那种特别的归属感。所以呢，扫罗呢就拨弄这样子的这个感情，利用自己所属的这个支派来挑动他们对他的效忠啊。你看他多么厉害。另外一点呢，他又用名利来诱惑他们的效忠。你看这边他讲的说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做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能够不能够？不能够了。因为现在你看大卫呢，他在逃命啊，这个是逃命，他怎么能够有能力给你呢？我作为一个王，我有能力，我要拿这一个土地，这个葡萄园给任何人，我就可以我也可以立任何的人成为千夫长百夫长。那千夫长呢，就是那个军队的领袖，能够带领1000个人的；百夫长呢，是能够带领100个人的。哇，这样的一个衔头，谁不要？哇，是每个人都要。但是呢，这些呢，都是用来达到这个扫罗的这个不好的这个目的，就是要为了要追杀，为了要除灭大卫。所以，如果有人像你这样的用这些东西来引诱你的话，你必须要分辨，你必须要分辨。所以圣经说，但凡事要检验的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禁绝不做。然后扫罗就是用这些来达到，来做他的这个恶的这个事情啊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因着有记恨之心啊，有各种不好的方法来达到我们的目的。那另外一点，他记恨之心呢，会导致他什么呢？你看在第8节啊，你们尽都借党害我。他讲到他们的臣仆啊，都借党害他，到底有没有呢？答案是没有的。我相信他们没有借党害他的，这是他自己的，他自己猜疑啊。而且呢，我的儿子耶西这个借门的时候无人告诉我，亚斯没有告诉他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仆臣子啊谋害我，这臣子呢，这是指到大卫啊，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那请问大卫跟约拿单啊，他们借门啊，他们立业作为好朋友，是否是要害这个扫罗吗？答案不是的。那你看他因着这个记恨的缘故呢，他嫉妒他，恨他，他从他心中呢就产生这种猜疑的心啊，这是很不好的。当我们对人常常猜疑，这个猜疑那个，这个猜疑呢，我们就要小心， 一般上如果我们是以爱来对人的话，你没有存着任何的这个恶意的话，你是不会猜疑别人害你的，对不对？只有那些他觉得别人对不起他，或者他自己本身对别人有一种特别的猜疑的时候呢，他才会说别人会害他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？凡事啊，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用爱来作为这个基础。当你爱人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想到你去怀疑别人会做你什么。当你爱人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相信说对方也会为着你的好处来着想。只有我们没有爱，当我们有恨的时候呢，当我们有嫉妒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猜疑了，到底对方会不会做一些东西，到底对方会不会嫉妒我等等这种东西。然后求神帮助我们，让这些消极这些罪恶的这种思想呢，从我们的心中除掉，这样子呢，我们才能够很好的来过我们的生活。那这是第一种心，记恨之心是在扫罗王的这个心中。第二呢，第二是什么心呢？你看是那个，我们看这个第九节啊，那时以东人呢，多益站在扫罗的城圃中，对他说：“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兔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，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啊。”这个多益啊，他在这个特别的紧要的这个关头的时候，当这个扫罗他觉得没有人告诉他任何这些机密的事情的时候呢，多益呢就站出来，他说：“我知道有件事情。那天我看到啊，这个大卫啊，去到那个亚西米勒，而亚西米勒又给他书，又给他刀，又为他求问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答案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他把事实讲出来，这事实是真的。但是呢，他的用意是好还是不好的呢？答案是，他的用意是不好的。他是把这个真相的一部分呢讲出来，他没有把那个真相的另外一部分呢完全的讲出来，就是大卫呢用谎言来骗取啊这些食物，这个剑，这个刀，刀，这个刀啊，是不是？他没有讲，他这个多益啊，我讲多益这个其实原来是多害啊，这个害死人了。他呢就是刻意的要陷害大卫，所以我说这个呢，这陷害之心啊。如果你看诗篇呢、第52篇，就论到这一件事情呢。你看诗篇52篇第一到第四节那边，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啊，那时啊，大卫做着训诲师，交与令长啊。你看这个就是当时听到这件事情，他就做了。他说：“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我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。”这个勇士，我现在是指着多益，你为何以作自宽？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土刀，快利伤人。你爱恶甚是爱善，又爱说谎，不爱说公义。这诡诈的石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事。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多益啊，他的石头是多么诡诈，是的，他把一些事实讲出来，这个事实不是整个真相的全部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要害大卫，害死这个亚西米勒。到最后我们当然知道，因着他这一句话，这个亚西米勒还有他的附加所有的这些祭司呢就遭杀害了。这个是亚多益的他的心呢，他是一个陷害之心呢。然后我们要注意，有时候我们会不会 隐瞒啊，或者凸显一些事实，为了要在人的心中制造一种错误的这个印象或者个观念。那你讲一些东西，你特别提出一些东西来，是对的，但是另外一些东西你没有讲啊，你为了是不是要把那个对方的这个弱点呢带出来？有没有？我们要注意，我们像不像这个多益呢？我们有否加言加醋啊？为了重伤对方啊，这个石头要很小心。圣经都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石头必须要成为造就人，使人得益处。如果任何时候我们故意的去重伤别人，故意的去伤害别人的话，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陷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，不陷害人、哦、不要故意的把人家推下去，或者什么落井啊下石，让那个人遭遇了更加严重的这个后果。我们求神帮助，不要学习这个多害的这个，我讲这样叫多害，多害的作为啊。好，第三点呢，第三点还有一个什么心呢？我们讲是这个清白之心。你看这个时候呢，扫罗呢就招了亚西米勒来。你看第十二节，扫罗说：“亚西图的儿子啊，要听我的话。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。”那我们再一次的发现，扫罗啊，他对这个祭司，其实这个大祭司来了，没有尊敬，他称他什么？亚西图的儿子，就好像他称大卫，他不叫他大卫，他叫他什么？耶西的儿子。这边呢，他也是叫他亚西图的儿子，他也没有给他那个衔头，说是大祭司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你看这个扫罗呢，他是怎么样的侮辱人呢、啊？侮辱人格。那要听我的话，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。”那扫罗就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以耶西的儿子借党害我，将书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，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。”啊，是的，的的确确他有做这东西，但是这个大祭司是不是要谋害他呢？你就在发现了，在接下来的他的回答当中啊，他怎么讲呢？在十四节，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他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参谋，并且在王家中啊是尊贵的。这个大卫啊，大卫在我们当中，在这个众人当中呢，是很尊贵，被人尊敬，而且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亲戚，是你的女婿来的哦。而且他是最忠心的，你看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呢出去打仗，他是那么样精明的一个人啊，众人呢都喜欢他。你看，然后讲到为神求问啊，那我岂是从今这才为他求问神呢？这个求问神呢，是特别是给那些为王办事的。我相信叫大卫，当他为这个扫罗王办事的时候，或者出去作战的时候呢，啊，他会去问神到底能够不能够啊？你发现介绍下来呢，很多时候呢，大卫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求问神。他没有自己擅自说哦，自己出去作战，他总是求问神：“神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战争可以进行吗？”啊，神就让他知道这个答案，他就带领这个军队呢出去作战。所以呢，他不是那一次罢了。他说：“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？”他以前都是这样的，断不是。王不要将这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啊，无论大小，仆人都不知道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大祭司啊，他们说他是被蒙在鼓里，他不知道这个大卫跟这个扫罗之间他们的这个摩擦，他完全不知道。从他所这边所讲，那我也相信是这样。好，他是因着这个大卫呢，用谎言来套取啊那个食物，而且他这个刀啊，这个是 大卫他所要负的这个责任。但是在于亚西米勒这个大祭司呢，他全然是清白的，他没有说要故意跟这个大卫呢一起串通来对付这个扫罗，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啊。所以呢，他有一个清白之心呢，他说啊，因这事无论大小，仆人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他良心里面他无愧的，他是无愧的。但是当然你知道这个扫罗王他是怎么样的这个无礼，怎么样的鲁莽，虽然他是清白，后来还是把他杀掉。那这告诉我们，我们总是要保持清白之心。那清白之心呢，怎么样保持呢？圣经跟我们讲，我们必须要有清洁的这个良心。你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说，我感谢神，就是我借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啊。我们的良心呢要清洁，第一呢一定要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干净，那么天天呢让神的话语来作为照亮。因为我们的良心呢会因着环境的缘故呢变形啊，本来是按照神的话来回应，但是如果你不理他，他就慢慢的嘛，涂上一层的灰尘，再多一层的灰尘，他就不干净了，他就看不到东西了啊，以后有什么东西肮脏的东西呢，也不在意了。所以总是要让神的话语，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光照我们，让这个良心啊，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反应器啊。你什么东西它就反应，对就是对，不对就是不对的。你要这个让它在那边继续的操作，你不可以让它被肮脏的东西包裹着，以致它失去了它原有的功用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人呢，你发现到慢慢有些人他不理他的这个良心，开始的时候第一次他做一些东西，他良心责备他，哇，他心中很难过。后来第二次没有想干，第三次哎呀算了，第四次哎呀变自然了，就变成一种习惯了啊。求神施恩，绝对绝对不让我的良心失去他应有的这个功效啊，让他继续的保持呢高敏感度啊，这个是我们所要。另外一点呢，也叫做无愧的良心啊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些诬赖你们的基督，把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那你存着一个无愧的，就是说不会责备你的，不会责备你的啊。当良心责备你的时候呢，你就要醒来了，你不要当作没有事情，你就要回头啊，叫做我们的父母亲，当父母亲责备我们的时候呢，你就立刻听啊，你就能够走回这个原路。但是如果你不把父母的话呢放在心中，把它当作耳边风的时候呢啊，责备你还是继续的走的话，你就越走就越远了。所以记得要存着一个清洁的这个良心，存着无愧的良心。当良心开始责备的时候，你跟我就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按着他的话语来过活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才能够常常有一个什么清白之心。那心呢，是一个清白，有主耶稣的宝血遮盖，有神的话语来引导。不要被世上的观念来影响你的这个心。好，另外一个心呢是什么呢？是一个辨别之心。那你看扫罗王怎么说呢？扫罗在十六节说，王说，亚基米勒，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，你们都该死啊。 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，你们去杀耶和华的这个祭司啊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告诉我。你看这个扫罗啊，他说你们去杀什么耶和华的这个祭司，他敢这样的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啊，说耶和华的这个祭司，这表示说这个扫罗呢对神呢、一点尊敬都没有，他知道神的灵呢离开了嘛，当神的灵离开他了，他尊敬神的仆人，这是大祭司，他也不尊敬神本身。当人不尊敬神也不尊敬人的时候呢，他什么东西呢都敢做了。如果我们看历世历代的这些事情，在近代的这个历史，你看希特勒，他敢杀掉600多万的这些犹太人罢了，600多万的犹太人。你看这个苏联的这个斯大林，好几千万，不是几十个人，好几千万，就这样子的被他屠杀掉。看中国的毛泽东也是杀好几千万，因为他们不尊重神，也不把人当作人看待啊，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。你看扫罗他就说你们去杀吧，把他们杀掉，但是呢这些兵士啊，这些他的这些臣子啊，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，他们知道说这些祭司他们是无辜的，因为扫罗呢他在这一方面呢他的判决的事上呢有极大的做错误。第一点，这个当这个亚西米勒呢表示他一点都不知情的时候呢，扫罗完全没有考虑这一点，也没有给他机会呢继续的解释。那么按照律法的规矩啊，你不可以单单凭着一个见证人啊来处死人，你必须要有什么两三个人，看生命记17:6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供啊做见证呢，将当时的人致死啊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。这时候当然凭着一个多义啊，当然他讲的东西真相的一半罢了，所以你看靠着他一个人的口供你不可以将他致死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这个扫罗王呢也没有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他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，好你是该死，他没有说听取其他有没有人可以给我意见，没有的。而且他也很嫉妒的判决，你看当亚西米勒他解释之后呢，他毫无思想的毫无考虑之下，他就下这个判决要把他处死，而且不单单是要处罚这个亚西米勒，他也把其他的祭司呢牵涉在里面，一起的把他们杀掉。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啊，不是在他心平气和之下判决，乃是在他什么，在他愤怒之下判决。他这时候呢他生气，他很愤恨，因为他自以为这个祭司呢跟这个大卫啊串通起来来谋害他，其实不对的。所以呢这些臣子啊，他们知道这个扫罗所做的东西是不对的，所以他们不敢，特别是针对耶和华的这个祭司，是神所兴起，这些是清白的，这些是无辜的。所以他们不肯杀。是的，我们要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智慧来辨别，别人可以做，你跟我呢不一定能够做的。我们一定要问这个东西呢是否是合乎真理。 世人可能不理是否合乎真理还是不合乎真理，但是作为对于信徒呢，你必须要问他所叫我所做的东西对不对，不论他有多大的这个权柄，如果不对了，你绝对不可以随从。你看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啊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啊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你看接着下来，你看就是刚才我们所背的这个经句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好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忠心。你看这边特别叫我们说要对，叫良心对得住神啊。你做每一样事情呢，你是要向神的吗？向神交代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向神交代，我做那个事情我对得起吗？我的良心能够对得起神？不是对得起你老板，而是对得起你的上司，不是，是对得起神。若对得起你才做，对不起的话你可以跟他讲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够在这方面跟你一起合作。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勇气，像这一些臣子，那他们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可能会遭到什么杀身之祸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时候，那这个扫罗啊，他在愤怒之下，他什么东西他都敢做的。但是呢，他们有这样的这个胆子啊，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，我们也要学习。啊，要学习能够分辨，也能够站立得住。啊，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，受过了苦，给我们留下榜样。主耶稣，他没有犯罪，但是人把罪，这个罪名呢，加在他身上，但是他不屈服，他还是靠着神的力量，忍受下去，是为着我们的罪，为着你跟我的这个罪孽来走这条道路的，忍受那个人的这个逼迫那苦害啊，求神带领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胆量，这样子的一个心智。另外一个心呢是什么心呢？我讲是一个无情之心，无情之心。你看在这个第十六节，当然他扫罗就立刻跟他们说，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这个他的臣子呢不肯伸手杀这些祭司，然后第十八节啊，王吩咐多益说，你去杀祭司吧。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。啊，这些祭司呢，他们的这个岁数呢，大概是都是介于30到50岁，50岁之后呢，他们就退休了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正在这个所谓的供职的这些祭司，他们穿这些以弗得啊，就表示他们正在圣殿里面可以服侍的。啊，他多于呢，他就完全的没有考虑，他为了要取悦这个扫罗王，他什么都敢做。这个多益啊，圣经讲他是什么？以东人啊，以东人，换句话说，他不是以色列人，换句话说，他是改变他的这个宗教，变成这个犹太教。所以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很敬虔的人，但他心中呢是惨无人道的，跟扫罗一样。他杀人啊不长眼，杀人如麻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。这个是多益，不单单他把那个85个无辜的这些祭司啊，一一的把他们 杀死。然后最后第十九节，又用刀将祭司城啊、挪波中的男女啊、孩童、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，没有存留任何一个。这个是惨无人道的一个局面来的，是很残忍的，好像他们是一个犯了什么大罪的，其实他们一点的罪都没有犯，他们所做的是可恶的一件事情啊，是完完全全没有同情心，神呢会追讨的。当然你知道这件事情呢会发生，也是呢应验了神在之前的这个啊预言，记得吗？神怎么样跟以利讲的？因为他以利两个儿子，他们不尊重神啊，不敬畏神啊，啊，人家在献祭的时候呢，那些圣物呢，他就在还没有献之前呢，他们就把他们抢过来，啊，或者从水中捞出来，他们亵渎了神的圣物。那么后来呢，神就向以利说，他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。所以呢神就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啊，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，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啊。到最后逃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他的儿子罢了，他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曾孙呀，逃出来这个以利的这个曾孙亚比亚大，不是一个老人，所以他家中完完全全没有这个老人，这是神的这个预言得到应验，是因为以利他跟他的孩子呢不尊重神，所以遭到这样的刑罚。但是对于这个扫罗王，他虽然是被神所使用来实践这个他的预言呢，但是他必须要为此承受他所应有的这个责任，他有责任，他是完完全全没有联系，是惨无人道的这个作为，神呢要追讨，这多余呢也是照样，神也一样的要追讨这样的罪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的，是真的是一个无情的，完完全全没有一种感情。当然你讲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，你想我可能我哪里会杀这么多人，我哪里会像多伊那样走去杀这么85个人，是的，你可能不会杀这么多人，但是你会不会无情到一个地步啊？你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呢，你也没有一点这个怜惜之心。所以圣经就特别讲到，在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说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惜的心、爱神的心，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呐、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我们一定要对人有这个怜悯的心，怜悯，你不可以塞着你那个怜悯的心。你虽然没有杀人，但是你看到有些有需要的，你却置之不理，完全的不顾他们啊，这个也有一点像啊这个多疑的情形，有点像扫罗的情形。或者你有没有把人啊当作是一种树木罢了，或者把它当作是物品罢了？那刚才我想讲的那些统治者啊，那些呀那些独裁者啊，他们就是把人当作是一个树木，或者当作是物品罢了 啊，不需要的时候把它除灭，那些老人家没有用的就把它送进那个毒气房里面，就给他们说毒死掉，因为他们对社会没有用嘛，就把它除掉。小孩子也做不了东西，把他们丢在里面，啊，这个是不对的。那么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这个舌头呢，来伤害别人？啊，这个我们要注意，还是我们有没有单单顾自己的事情，完完全全没有顾及到别人呢？求神帮助，叫我们的心呢是一个能够有那个感情，不是一个无情的，不把人放在心中，不把他的需要放在心中。最后一点，还有一个什么不同的心呢？这个是特别的，是一个连续之心呢，连续之心。陶的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亚比亚他，你看第二十节，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的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，逃到大卫那里。然后逃到大卫那边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。是的，大卫怎么讲呢？大卫对他说，那日我见以东多益在那里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，父的全家上面都是因我的缘故。啊，他第一点，他接受责任，他道歉，他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一天就是因着我所做的那些事情，我使你的整个家族呢都被扫灭了。你看他说道歉，当然到怎么样道歉，人已经气了，但是至少他肯道歉，他肯认错，而且他也安慰他，他叫他不要怕，那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。这时候呢，亚比亚他呢一定是十分的害怕，因为他害怕这个扫罗王呢也来追捕他，也来寻索他的命啊，性命。但是说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，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。哇，他得到很大安慰，他来到这边不用担心，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啊，没有问题，我来保护你。哇，他心中就感到什么？感到很安慰。是的，我们所要的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联系的心啊，我们需要联系那些有需要的，听听他们的心声，那么给予适合的这个帮助，还有这个保护啊。这个在家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，你应该这样子有一个连续的心，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也是应该这样。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，不是一个无情之心，不是一个批评的心，不是一个置之不理的这种心，不是的，乃是一个连续的心。那这个也告诉我们，这个亚比亚他被这个其实也可以说是被这个扫罗追杀，他就逃到大卫那里，他就得到了安全，就得到了保护。这什么想到什么？想到我们罪人了，你跟我，我们也是被什么？被撒旦所捆绑。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那里，主耶稣会安慰我们，主耶稣会什么？会帮助我们，主耶稣会拯救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就好像大卫保护这个亚比亚他那样。你来到神面前，主耶稣会体恤我们。就在这个希伯来书，我们就可以看得见，在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啊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是的，主耶稣他在这世上，他所经历的跟我们一样，他也是会饥饿，他也是会软弱的，他也是会累的， 但是呢他却没有犯罪，这是他的不同。我们呢有时我们软弱的犯罪，但是他没有。所以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唯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是的，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来到面前他不会拒绝你的，他不会排斥你的，因为他像大卫那样，他说你来我帮助你，我保护你。那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命的，那个得罪你的就是得罪主，会帮助你，主会拯救你。那些还没有相信的，你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就是那位愿意接纳你，愿意帮助你，愿意引领你的那位主。你来到他面前必定能够得到恩典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今天我们看了不同的信，你所拥有的信是哪几个信？你没有记恨之心，你恨不得把对方给击败，或者恨不得把对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，会不会有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求神施恩，我们要把这个这样的恨，这个记恨之心呢除掉。你不饶恕人，神不饶恕你，你就要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放下，自然神会饶恕你。那我们有陷害之心吗？有没有？你为了你的自己的这个益处，你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，你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话，为了要使对方受损，有没有？你的心是清洁的吗？是清白的吗？你的生命是清白的吗？我们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，能够见证神的名。如果我们保持这个清洁的心，即使人家毁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能够站得住。不单单能够在人面前站得住，在神面前呢，我们也能够对得起神。辨别之心，你跟我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，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呢是模棱两可，很多人呢会跟着世界的潮流走，你跟我却不然，因为我们是什么？是光明之子，我们不是黑暗之子。不要被蒙在鼓里，不要跟着他们，也不要因着势力的缘故，因着任何的这个名利的缘故而失去这个明辨之心。那我们千万千万不可无情，我们一定要有那种这个对人有爱心，有感情，有联系，这是神所要的。但愿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多多有这个联系，多多有这个辨别之心，有这个清洁的良心。我们求神帮助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我们每个人交托给你，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发现到，我们人可能会被许许多多的影响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不被世界的潮流所影响，以致跟着世人过一个不讨你喜悦的生活，不存着那些不圣洁的这种心态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讨你的喜悦，叫我们凡事上都学像我们的耶稣基督，学像主你话语所教导的，让我们实在是有一颗像基督那样的心，能够见证你，能够荣耀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